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股市、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美国最高的法院在审理北卡案，那么这个案件呢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2024年的大选。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在今天，也就是12月7号，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听取了北卡罗来纳州重划选区案件的口头上的辩论。那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对州立法机构选举控制权的一些宪法的解释，它的裁决结果就会对美国的选举政治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有可能也会直接影响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个案件呢是摩尔诉哈伯案，争执呢是在投票权倡导者和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他们之间的争端。这个争端啊，它的目的呢，有可能会增加州立法机构在投票问题上的一些权利，这就取决于大法官是怎么样对待一个独立的州立法机关这样一个机构的理论。这个案件的焦点呢，也是在于州法院啊，是不是有权监管联邦的选举，包括推翻党派性重划选区地图的宪法的争议。那么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州议员他们就认为，根据美国宪法中的独立的州立法机构这样的理论，州立法机构对本州举行的总统还有国会议员的联邦选举几乎他就有完全的监督权，而不需要接受州法院的司法审查的。但是呢，独立的州立法机构这样的理论啊，他们认为对美国宪法中的一项条款的解释给州法院去审查选举法留下了很少的空间，甚至你没有留下空间。那么美国的宪法是这样规定的，美国的宪法说，举行参议员或者是众议员选举的时间、地点还有方式，应当呢是由各个州的立法机关来规定。那么这一次的口头辩论呢，它的焦点呢就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还有另外两位保守派大法官阿米科尼·巴雷特还有布雷特·卡瓦诺他们身上。这三位大法官有可能成为这个案子裁决的决定性的因素。最高法院的三位自由派的大法官是反对北卡州共和党立法者的观点的，但是另外三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呢，在以前的法庭文件中已经表达了他们对于独立的州立法机构的这样的观点。那么这个案件它一开始呢，就是因为北卡州它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判决呢是驳回了共和党绘制的一个新的国会地图，这个地图是在北卡州增加了第14个国会众议院席位之后，在2021年11月份啊是第一次提交的。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州最高法院认为这些地图就违反了宪法，似乎呢让共和党领导的州立法机构在这个州的14个国会选区中就占据了优势。但是这个州法院绘制的国会地图最后呢还是用在了2022年的中期选举，让每个政党在七个席位上啊都具有优势。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认为，如果根据选举的条款使用州法院绘制的这个地图，就违反了州议会的宪法权利。然后呢，州立法机构就提起了上诉，请求美国最高法院要援引啊独立的州立法机构这样的理论来处理这个州法院的裁决。那么按照理论来说，应该取决于对宪法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州立法机构拥有一个完全的或者是无条件的权利来决定选举应该怎么样进行的话，那么任何其他的州的司法审查就都不应该存在。那么这次美国最高法院的最终的决定会在明年的6月底之前做出来，有可能就会适用到2024年的选举，包括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马斯克呢，他已经解雇了推特副总裁的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原因呢是人们担心啊，詹姆斯·贝克他有可能会在压制信息方面发挥一些作用。埃隆·马斯克在推特上是这样写的，说鉴于对贝克可能在压制对公众交流很重要的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的担忧，他今天呢就从推特退出去了。这里的今天指的是昨天啊，12月6号。 那么马斯克呢，他并没有提供关于詹姆斯·贝克离职的更多的细节，也并没有说明詹姆斯·贝克在推特公司内担任的职务。马斯克作为推特新的主人，他是在回应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教授和政治评论员乔纳森·特尔奇他写的一篇文章。因为特尔奇在这篇文章中说啊，贝克是联邦调查局 FBI 法律总顾问。那么目前贝克本人呢，对于离开这家社交媒体公司还没有发表一个评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事情的起因到底又是什么呢？之前呢，马斯克是向记者，一个名字叫做马特·泰比的记者啊，提供了推特公司内部的一些通信文件。随后几天呢，泰比他就公开了这个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在2020年10月份曾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针对《纽约时报》关于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丑闻的一些报道去进行审查、封杀的细节。那么现在针对贝克离职，泰比呢又是这样写的，他说周二推特的副总法律顾问，也就是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被解雇了，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又开始审查第一批推特内部的文件，而且呢还是在新的管理层啊，指的是马斯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的。那么这个贝克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一个非常让人值得注意的消息，就是在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针对前总统克林顿竞选律师迈克尔·苏斯曼他的法庭文件中呢，也是提到了贝克这个人的。那么根据调查通俄门事件的达勒姆说，苏斯曼曾经在2016年和当时在联邦调查局任职的贝克就会过面，并且向贝克转述了俄罗斯和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之间的秘密通信渠道这样的信息。在涉嫌到底是为谁工作的问题上的时候，当时的贝克呢是撒了谎的。随后贝克呢就在离开联邦调查局之后，在2020年被推特公司聘为副的总法律顾问还有副总裁。那么目前还有一个公众人物也是提出了对贝克在推特公司角色的一个猜测，他说呢，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蒂莫西·提伯曾经试图想要封杀调查亨特·拜登的一个途径。之后呢，推特公司就雇佣了前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詹姆斯·贝克。贝克呢，就帮助啊，给公司提供了进行信息审查还有压制的一些借口，而且有可能还进行了协调。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些所有的焦点都是围绕着关于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丑闻的这样的一篇的报道，是封杀还是不封杀，到底为什么样的封杀，谁去封杀，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啊，也是在掉过头来在追查做过的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其实知道，在过去呢，推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是的确封杀了对《纽约时报》这篇关于亨特·拜登他的电脑丑闻的这个报道的。当时封杀的原因啊，是因为指控说这篇报道是俄罗斯散布虚假信息的阴谋。而且当时推特还做出来了一个决定，就是在两个周多一点的时间里，纽约时报还并不被允许访问他的推特账户。那么后来就确定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的细节以及来自于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的信息被证实都是真实的。所以目前啊，泰比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这个记者，他的帖子就显示出来，推特的管理层决定对这个报道进行封杀，是在回应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竞选团队的请求。这个竞选团队啊，似乎是通过了一个后台后方的渠道，和当时的这家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的公司的高管进行了一个沟通。在上个周末，泰比呢还发布了一个通信的截图。在这个截图上，贝克呢是在2020年的10月份是这样写的，他说，我支持这样的结论，我们需要更多的事实来评估这些材料是不是被黑客攻击过的，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有理由假设他们有可能是，而且是需要谨慎行事。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贝克做出的决定和做出的回应就是这样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俄罗斯啊有可能在乌克兰进行长期作战，所以外界评论和风险是增加了的。来看一下，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今天12月7号表示说，俄军有可能在乌克兰战斗很长的时间，他认为在这个时候调动更多的兵力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普京还再次的警告说，核风险在增加。 普京在莫斯科通过视频召开了公民社会和人权事务总统委员会的一个年会。今年的这个年会的主题就是乌克兰的战争。普京说，俄罗斯人会用我们所掌握的手段来保卫自己，并且断言俄罗斯在西方被认为是一个根本无权存在的二等国家。普京是这样说的。那普京还说啊，说核战争的风险正在增长。之前呢，他已经多次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但是呢，俄罗斯是把他的核武器库啊，是作为一种报复的手段，而他并不会选择先下手为强。普京还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没有发疯，我们意识到核武器是什么，我们拥有比其他任何核国家更加先进、更加现代化的这些手段。普京还补充说，但是他们呢，并不打算在世界范围内去挥舞这些武器。普京还表示，9月份和10月份他已经征召了至少30万的预备役的军人，目前还没有理由进行第二次动员。普京实际上是很少讨论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的，但是呢，七月他说俄罗斯才刚刚开始行动，因为从七月份的时候呢，俄罗斯已经被迫大幅度从乌克兰撤退了。很多人认为呢，俄乌战争啊已经成了欧洲二战以来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战争，但是目前普京表示说他并不后悔。在整个战争之中，乌克兰呢是遭受了严重的平民的伤亡，俄罗斯呢他却否认他自己是以平民作为目标的。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在今天表示说，俄罗斯军队在入侵的刚刚开始的时候至少杀害了441名平民，这有可能构成了战争罪，但是俄罗斯方面对此并没有回复啊，并没有回复一个置评的请求。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要求对江泽民的罪行去追责。那我们在上两天都已经报道过，江泽民已经死掉了。那么现在呢，前众议院的议长，这个人叫做纽特·金里奇，他在回顾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死亡的时候说，中共的领导人为了维护权力，他在不惜大刺杀戮。金里奇认为，江泽民和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蓄意的镇压和暴力的政策是负有很大责任的。金里奇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位的领导人都是极权主义独裁者，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温和派，没有一个在我们看来是善良、是令人愉快的人，他们都是随时准备杀戮，因为这是他们保持权力所必须的。除了金里奇的这些观点，人权的倡导者还把江泽民描述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反信仰运动之一的策划者，因为他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呢，它是一个精神的团体，有包含冥想的功法，它信奉真善忍为中心的道德的原则。在1999年的时候，江泽民就认为日益受到广泛欢迎的法轮功对中共的统治，他认为构成了威胁，于是呢，他就下令进行全面的镇压，对法轮功的信徒实施了一系列的暴行，包括酷刑、奴役，还有长期的监禁，还有活摘器官。在1997年的时候，金里奇呢是作为众议院的议长，在华盛顿曾经接待了江泽民。当时的金里奇就认为江泽民是中共政府非常好的一个捍卫者。但是呢，当他遇到对他的统治所构成挑战的时候，党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金里奇说，很显然呢，独裁政权得出的结论就是，法轮功对他们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为它代表了另外的一个合法的中心。金里奇说，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啊，信仰其政权以外的任何的东西都是对他的这个政权生存本身的威胁。金里奇还指出来说，目前的基督教啊、藏传佛教等其他信仰团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受到了迫害。金里奇还说，法轮功受到的迫害的程度是令人震惊的，这也告诉人们中共这个体制到底是有多么的极权。那么目前对于中共政权的现状，比方说国内有很多的抗议啊，抗议中共的清零政策，金里奇说，目前所有的抗议人士都面临着被独裁政府去逮捕的危险，失踪的风险也非常的大，这也说明了抗议者的勇气和他们的绝望。同时，对于美国政府并没有积极的去支持这些抗议者，也没有谴责中共镇压抗议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金里奇也表达了他的失望。 不管是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还是在严厉的新冠病毒防控的措施上，金里奇认为华府呢本来是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的。他说，首先应该借用冷战期间所使用的方法，包括制裁官员来施加压力。金里奇还补充说，如果你相信人权，相信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合法性，相信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有很多的事情去需要追究中共独裁政权的责任的，需要追究中共领导人的责任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美国股市行情，然后我们会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